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何处是地宫入口？当谭文江、柴云生、丁伯廷、专孙子瑜等师团长率部分别到达东陵指定位置时，杨明清旋即严密封锁了东陵地区，周围30里禁止一切行人通行。从山沟到树林，3步1岗，5步1哨，陵区的东西南北分别由一个机枪连和迫击炮连交叉把守。黑洞洞的机枪口和迫击炮筒从草丛的树木中伸将出来，在星光的照耀下时隐时现。枪手、炮手躲在背后，不时用滴溜乱转的眼睛注视着四周一切异常动静，做出时刻准备发射的姿态。陵区四周有2支马队交头穿梭巡逻，挥舞的马刀在星夜里闪着渗人的寒光。3个团的步兵不时鸣枪示威，阻止外人接近。与此同时，刘月亭师1部也赶赴马兰峪镇和周围的村庄。他们先在村头路口张贴布告，宣告自称柴云生旧部的直鲁联军残部和奉军溃兵游勇，一兵一匪，非正式革命军。这些残兵惯匪屡屡私闯东陵禁地，图谋不良，有的暗中勾结当地土著，打家劫舍，抢夺民财，强奸妇女，无恶不作。本驻防之革命军自即日起定将其全部驱逐出防区，以保东陵禁区和四方百姓之平安。这些布告贴出后，刘月亭又以柴云生旧部的名义也在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声称谭文江师非正式革命军，本部要与他一决雌雄，将其驱逐出境。2种不同的布告贴出后，马兰峪镇及周围的村庄随之噼里啪啦地响起了枪炮声。刘月亭部在四处寻找直鲁军残部的同时，又借着混乱进入店铺家舍，开始了继围剿马福田部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洗劫。憨直善良的百姓被忧愁劳苦折磨了一天，刚刚解除了惴惴不安的心情进入梦乡，又忽被一阵紧次一阵的枪炮声惊醒，在愈发惊恐不安中纷纷插牢门栓，关严窗户，企图阻止兵匪们的袭扰。但他们哪里知道，一队队兵匪在枪炮的轰鸣中正向他们走来，那坚硬的枪托在咚咚地撞击单薄的门扉，冰冷的刺刀挑动着一家又一家门帘和箱盖。与此同时，在狰狞可怖的夜幕的掩映下，一场旷世罕见的盗宝事件在东陵拉开了序幕。开赴东陵的3支队伍中，进展最顺利的当属谭文江师。他的顺利不只在于对地形的熟悉，更在于对人的掌握。就在他从北平回到蓟县军部，和孙殿英、梁朗先、冯养田4人开始正式的第一轮密谋时，他就做了盗挖慈禧陵的打算。促使他做这个决定的，除以掌握了慈禧陵地宫全部藏宝的秘密外，还在于他觉得慈禧陵中的藏宝应多于其他一切帝后的陵寝，其价值也远非其他陵寝所能比。他如愿以偿获得了这个机会。当各路队伍正在马伸桥驻地广场集结时，谭文江多了个心眼儿，命令手下副将带着一帮亲兵身穿便衣，依然声称马福田残部，提前赶赴北沟村苏比托林的家中将其软禁，然后又赶赴东陵，将仅存的2个无家可归的看陵老头强行驱逐出陵区。当这2件事情悄无声息地办完之后，他率部下同柴师和丁师借着夜幕一起来到了东陵。谭文江率部来到慈禧陵前，立即让手下的亲兵换成便衣，到北沟村通知副官，声称马福田要面见苏比托林，即行带走。副官心领神会，对其他家人说道：我们马团长今晚要见老先生，有要事相商，明天一早 再将先生护送回家，不必多虑。说完，生拖硬拽地将苏比托林弄到一匹高头大马上，不顾其家人的哭天嚎地和苏比托林的拼命挣扎，率领众人骑上战马，一溜烟向东陵奔去。来到慈禧陵前，苏比托林被悄悄地带到陵寝的一间配殿，还没等他从惊恐中回过神来，全身的长袍马褂就被士兵们包下，接着劈头盖脸给穿上了上世衔的军装，戴上了军帽。惨淡的灯光下，几个士兵看到苏比托林那身不伦不类的军装以及歪戴的军帽后边那根猪尾巴样灰白的发辫，禁不住嬉笑起来。笑声中，谭文江从外边走了进来，很是大方地对处于惊恐和尴尬之中的苏比托林说：哈哈，老先生，咱又见面了，想不到你也成了革命军的一名上士班长了。苏比托林望了谭文江一眼，愣了一下，没有回话。大概他被这位少将师长的军装和军衔搞糊涂了。谭文江好像早有所料，主动解释道：我们马福田马团长已经投靠了国民革命军，现在弟兄们已经是民国政府的队伍了。今奉上边的命令，要对满清的死人革一次命。我不奉命挖掘慈禧太后的陵墓，要找到这个老妖婆算算账。今儿个请先生来，是想让你给弟兄们指明地宫入口，免得大家劳神费力。先生，请吧。谭文江说着，将手一挥，做了个请的姿势。
我不晓得。
这时的苏比托林好像才明白过来，很是悲愤地回答：老先生，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在官场混了一辈子，对这句话不会不知吧？谭文江冷冷地说道：
随你咋说，不晓得就是不晓得。
苏比托林毫不示弱地回答：
好好好，既然你不晓得，我看你活着也算多余了，那就先送你上西天问一问慈禧这个老妖婆，再回来说吧。
谭文江说罢，脸色木的一沉，冲身边的副官怒气冲冲地喊道：
将这糟老头子拉出去，先赏他个黑枣，再挖坑埋了。
话音刚落，苏比托林就被几个兵丁连拖带拽地带到了陵寝外的一条水沟中，副官一脚将其踹倒在地，随着苏比托林头上那顶军帽的砰然滚落，一支冰凉的枪管顶住了他的额头。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啊！再给你一个考虑的机会，看你还有啥话要说。副官将黑洞洞的枪口在苏比托林那光滑的额头上砰砰地点了两下，说道。苏比托林伸手摸了下额头上跳起了两个血肉模糊的大包，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他深知这帮兵匪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在黑枣即将钻入脑袋的最后一刹那，一股求生的欲望战胜了自己悲愤的心情，他动摇了。但为了顾全面子，又不好当场求饶。苏比托林毕竟是经历过风雨的官场老手，他故作缓和地说：
我苏比托林祖祖辈辈蒙大清之恩泽，怎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
谭文江的这一招本来是想对其吓唬一下，见苏比托林语气有些缓和，接着说道：
大清的祖宗早就管不得你了，你还有心思管他？别忘了，现在你拿的可是民国政府的俸禄，按理应该为民国的革命尽力。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嘛，是不是？
这个
苏比托林沉默不语。谭文江见时机已接近成熟，遂命人将苏比托林搀扶起来，那顶滚在地上的军帽重新扣在他的头上，再次带进配殿的小房中。灯光下，只见苏比托林歪戴的帽盖下凸起两个青紫色核桃状的肉包，看上去既滑稽又可怜。众士兵不明白这位谭师长为什么要下令给这个70多岁的满族老头搞了这样一身打扮，不觉嘻嘻笑僵起来，就连谭文江也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老先生，您穿着这身军装混在队伍中， 给弟兄们做具体指点，只要打开地宫，里边的财宝自然有您一份。谭文江温和地说。苏比托林听了这话，双打茄子样的脸精神了许多，他抬头望了望谭文江，长叹了一声，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说道，其实要找到地口并不难，在明楼下的玻璃罩壁前下挖便成。那就请老先生给指出具体位置，以便弟兄们动手。谭文江说着率先退出班房。苏比托林为保全性命，又受到地宫财宝的诱惑，默默地跟了出来。当来到明楼旁侧时，苏比托林指着一段极其华丽美观的琉璃罩壁说，就在下面，直着挖下去便可见地宫入口了。
啊！
几乎所有在场的官兵都大吃一惊，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地宫入口会在此处。
先生没有记错？
谭文江半信半疑地问。我想没有，信又不信全在你们。苏比托林极其干脆地回答。
那好，弟兄们动手吧。
谭文江不再犹豫，非常利索地下达了命令。几十名精选的强悍士兵冲过来，在苏比托林所指的琉璃罩壁下抡镐挥锨，扒砖抛土，稀里轰隆地干了起来。当这帮士兵满头大汗气喘如牛时，具体负责监工的刘副官按照事先的编排喝令第二批兵士前来接替，接下来就是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连续不断的替换，连续不断的挖掘。其总体行动方针是歇人不歇先，周而复始，循环不断，以最大限度投入力量和发挥现场作用。当接近黎明时，琉璃罩壁下已挖出一个直径数米的大深坑，再往下挖，镐头铁锨突然碰到一堵坚固巨大的青石砖墙，任凭士兵们怎样用尽气力，镐头铁锨所到之处只有咚咚啷啷的响声和一连串爆蹦的火花，挖掘毫无进展。这时谭文江经过了大半夜的折腾，觉得全身又困又乏，早已躲进陵寝配殿，侍卫们为其专门架起的行军床进入了梦乡。苏比托林也因年老体衰，加之连惊带吓，早已支撑不住，被刘副官特许由两名士兵看押到另一配殿房间歇息。眼看这时突然冒出来一堵大墙，刘副官和其他几个在现场指挥的高级军官都摸不清底细，不得不将苏比托林和谭文江请来看个究竟。苏比托林步履蹒跚地来到这里，只看了一眼便说，这是封闭地宫入口的金刚墙，只要打通此墙便可进入地宫。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